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暂停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针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俄罗斯正改变过去对中国的防备立场；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从10月1日起无法登录，引发外界关注，猜测可能是被整肃被迫关闭；中国想要借班禅影响西藏问题，可是藏人接受程度依旧相当的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阿富汗北部官员说，塔利班向昆都市发动协同攻击，反叛分子已经进入该市。当局星期一早上说，袭击是从几个地点发动的，安全部队正在击退反叛分子。塔利班的一位发言人说，武装人员夺取了该市几个检查站。塔利班对该市的袭击是在布鲁塞尔一个主要捐赠人大会召开的一天前发生的。在那里，阿富汗总统加尼将跟世界大国首脑举行会晤，以便争取资金重建他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2015年9月，塔利班夺取昆都市，在撤出那里之前把守这个城市数日。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将军说，仅仅今年7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就有900多阿富汗士兵和警察在跟塔利班叛军的战斗中丧生。另外，在星期天，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协议在全民公投中令人震惊的一败涂地。之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和平。选民以 50.2% 比 49.7% 的微弱多数驳回了这个协议。星期天投票前的民调曾经预计，这项全民公投将以压倒性多数得到通过。桑托斯在哥伦比亚电视上接受全民公投失败，可是他拒绝宣布政府同叛军之间的和平就此结束。他说，我不会让步，我将继续寻求和平，直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桑托斯下令其谈判人员重返古巴哈瓦那，双方在那里进行了4年的和谈。桑托斯向全国保证，同叛军的停火将继续维持下去。哥伦比亚革命军领袖隆多尼欧也拒绝放弃，他说，我们要对梦想和平的哥伦比亚人民说，请相信我们，和平将取得胜利。在全民公投的结果宣布之后，双方的支持者走向波哥大的街头，投反对票的人举行了庆祝活动，而投支持票的选民从头到脚身穿白衣，聚集在桑托斯住宅的外面。上个星期签署的和平协议，目的是要结束左派叛军52年的暴动。哥伦比亚的游击战导致了22万多人丧生，上百万人逃离家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俄罗斯在上个月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的全国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呢，现在美国表示，由于俄罗斯违反协议，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华盛顿将暂停跟莫斯科的外交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还有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 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空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匈牙利人在星期天进行的公投当中几乎是一边倒投票反对欧盟为匈牙利设定移民配额的做法。这次公投是欧尔班总理倡议的。根据匈牙利全国选举办公室网站所公布的数据，已经点算出的选票接近 95%， 而超过 98% 的选票反对欧盟的做法。不过呢，这次公投结果可能无效，因为投票率不足 50%。公投投票率是按照一户一票来计算的。全国选举办公室说，到当地下午5点半，投票率只有40%左右。根据这个数据计算，政治首都研究还有咨询所的分析人士预计，最终的投票率不会超过46%。但是呢，不论是否有效，这次公投的结果对于匈牙利跟欧盟来讲都不具法律约束力。公投票上写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欧盟给匈牙利设定强制性安置非匈牙利人的权利，而不需要得到匈牙利议会的同意。欧尔班是欧盟在成员国当中更加平均的安置16万移民计划的坚定的反对者。按照这个计划，匈牙利将要接纳1294名寻求避难的移民。匈牙利全国有大约830万有投票权的公民，投票站将在格林威治时间17点关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进展。俄罗斯跟中国最近成立了第一家有关北极问题的研究中心。在这同时呢，两国刚刚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行动，考察地点紧邻美国阿拉斯加地区。针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现在呢，俄罗斯正在改变过去对中国的防备立场。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宣布，几天前与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成立了极地工程科研中心，将针对工业化开发北极进行应用和基础研究。双方联合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制开发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陆架和中国黄海大陆架使用的冰上作业平台，研制能够在极地使用的抗冻混凝土，研究冰载荷对船舶的影响，以及在冰上作业的各种工程结构的可靠性。远东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贝克尔说，在北极研究和海洋大陆架作业平台的开发方面，他 他们拥有丰富经验，科研团队力量强大，同中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展开合作，这能够使远东大学的北极科研项目获益，更是对这个项目的有力补充。哈工大的一名中方代表说，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与远东大学合作对开发现代工程科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渤海地区开采油气资源，许多技术可在渤海冰冻期间使用。几乎在与中国成立极地工程科研中心的同时，这届大学与中国联合举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内容包括极地地区的冰上航行和船舶维护保养，北极地区的钻井和冰上基础设施的施工，北极地区的机械实用技术等。在沙皇时代成立的远东大学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这所大学的工程学院受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委托，目前正在研究考察北极地区一处大陆架水下的永久冻土，以便为未来勘探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做准备。一批科学家将会在明年三月份前往当地钻井采取土样，这所大学也在为罗斯石油公司培养相关人才。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一个多月前开始对北极地区展开首次联合科学考察活动，两国的数十名科学家乘坐俄罗斯的一艘考察船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与俄罗斯联合考察北极的同时，中国今年又单独对北极进行了一次考察。参加这次考察的中国血龙号破冰船几天前返回了在上海的基地。中国与俄罗斯首次联合考察北极活动的地点选择在东西伯利亚海和楚克奇海，两地都临近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中国一年前曾经派出五艘军舰行驶到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楚克奇之间的白令海峡水域。中国在三年前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上成为观察员，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俄罗斯曾经推动制定游戏规则，限制中国在北极的影响。但最近一年多来，俄罗斯开始更多地同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展开合作，显示俄罗斯正改变过去在北极问题上防备中国的立场。关注北极事务的能源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货轮曾经使用北极航道从远东抵达德国的汉堡，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意图和举动非常在意，一直不愿意中国涉足北极，想把中国关在门外。西蒙诺夫说，众所周知，总共有五个北极国家，俄罗斯控制的面积最大，近些年来也特别注意经营北极地区。俄罗斯过去一直坚持应该关起门来在五个国家之间彼此讨论和分配北极地区的利益。分析人士说，针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俄罗斯国内分成两派，一派对中国存在戒心，认为应该限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另一派主张应该吸引中国开发北极。后者认为中国在北极只有经济利益，没有其他企图，目前主张让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观点占上风。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随着与中国关系的不断接近，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外长等高级官员最近一年来都表态欢迎中国加入北极的开发。俄罗斯官员透露，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取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中国目前已经投入巨资，正同俄罗斯共同开发临近北极地区的亚穆尔液化气项目，这个项目所生产的液化气未来将出口中国。除了北极航道日益重要，以及北极的丰富资源引人关注外，北极地区在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再次受人重视。冷战时代，当时苏美战略核潜艇在北极冰层之下活动频繁，苏联当时把从北极冰下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方案视为一个重点。 中国多年来与俄罗斯也在永久冻土领域展开科研合作，许多经验和科研结果被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的开发上。俄罗斯大片国土位于永久冻土地带，很早就开始研究永久冻土，并有在永久冻土地带施工建设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人权团体及立委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并且呼吁蔡英文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遭到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家属日前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控告天津市公安局违法侦查，以及天津市检察院没有纠正相关违法行为，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及中国公安部在八月份公审期间对家属进行拘禁等行为。这些家属还指出，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不仅会见律师、辩护、家属通信等基本权利遭到剥夺，国保还向房东、学校施压，让他们处于居无定所、子女无法入学等情况。709之后，目前仍然有16名律师及维权人士在押待审，其中包括李和平及李春富兄弟、王全章、谢阳、谢燕义和刘四星等6名律师。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场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家属控告公安及检察部门违法持续迫害律师及其家属的记者会。与会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表示，这些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的控诉非常卑微，也非常悲壮。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严正的抗议，它是走在人类潮流、人类历史的大道。如果这种声音啊，中国不早点正视、不早点改善的话，我想中国的这个共产党政府啊一定是没办法啊，跟这个世界潮流是符合的，一定是会被淘汰。
魏千峰律师还说，尽管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甚至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却连国内的刑事诉讼法都无法遵守和执行。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也走过威权时代，对于中国政府目前使用的手段并不陌生。台湾过去接受过国际的声援，现在也希望向受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属伸出援手。尤美女委员还指出，连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家属都受到迫害，只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心虚，以及给这些律师安上的罪名根本是莫须有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蔡英文总统除了要力抗中国的压力，也应该声援中国的人权议题。
我们要力抗的中国压力不是只有经济压力，我们要全面的对于人权、自由、法治的所受到的压迫，包括像我们今天记者会，我们所关怀的是在中国被中国政权压迫了这些中国人民。
杨宪宏还指出，台湾如果有望在今年11月通过难民法，给予其他国家受到迫害人民政治庇护，将确立台湾身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也一定会受到国际的敬重，更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画下了清楚的界限。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有20名维权律师日前被释放，也就是取保候审，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令人感到担心。邱一玲还说，在中国国庆的前夕，台湾人权团体谴责中国政府压迫自己的人民及周边国家，也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庆祝国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从10月1号开始就无法登录，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猜测共识网可能是被整肃，被迫关闭。有消息说，共识网仍在跟有关部门沟通。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2009年正式上线汇集知名专家学者研究知识成果的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可能遭到关闭。读者从星期六起登录共识网，只能看到一行醒目的黑字：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海外明镜网星期天登载的明镜邮报特约记者的报道称，共识网已经关闭，而共识网总裁周志兴此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曾说，当局希望我们关闭共识网，认为是传递错误思想的平台，我们无奈准备关闭，特此报告。不过记者星期天通过渠道微信联系创办人资深媒体人周志兴，他称网站实际上没有问题，可能因为网站维护引发猜测。而对于微信朋友圈里的那段话，周志兴表示不确切，那番话也不是我说的，别传了。几位媒体圈内的人士对记者的询问表示，听说是关闭了，但具体情况不详，网站是否最后关闭有待观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系展江教授对记者表示，目前外界对共识网的情况所知不多，有人说关闭了，有人说仍在与有关部门沟通中，因为周志兴有很强的高层关系，因此目前仍希望保持低调。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听说了共识网的消息，而如果当局真的要关闭共识网，则显示当局太没有自信了。他说，
我觉得感到很奇怪，因为前一段时间说实在的，共识网啊还发表过一些不同的声音，而最近的一年多来基本上都是附庸风雅的，基本上比较像回事的声音都已经比较少了，很多的时候都是打擦边球的之类的。如果要是连这样的声音都容忍不了，这样的网站都容忍不了，当局太缺乏自信了。一直说自己三个自信，实在是没有自信。
明镜邮报的报道称，在当局逐步整肃包括炎黄春秋杂志及其网站等多个媒体之际，拥有众多读者的共识网屡屡过关，一般认为网站创办人和主管有很强的高层背景，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但是在目前严控精神空间的政治气氛和框架之下，当局不允许存在政治特区和思想特区，共识网终于也不能幸免。1987年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并任副社长的周志兴，在长期媒体生涯中曾创办多个杂志，包括任职凤凰卫视高管期间创办凤凰周刊。周兴至2004年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本针对领袖人群的高端杂志《领导者》，主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战略性、全局性观点和思考，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世界著名领袖传记等。而共识网则是《领导者》杂志的简体字官方网站，宗旨是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共识网依托杂志资源，致力于在国际研究、中国治理与民主、现当代历史、思想等领域探讨汇集有多年训练和研究的学者专家的知识成果，以此为理性、爱智、关注公共事务和天下大事的网民提供借鉴，是一个与《领导者》杂志风格相符的网络品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当年5岁的坚赞诺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而被达赖喇嘛选定的根登确吉尼玛则从此没了踪迹，由此引发的争议到现在都没有消停。现在呢，这位官方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已经26岁了，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当中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不过到底他在藏人心中影响有多大呢？地位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甄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一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天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天的时间里接受了班禅的十轮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了吗？在西藏出生长大，现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了以上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那个，他在去那个支持。”他确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那个十轮灌顶法会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呢，他在那个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那边呢，那他在摧毁这个色达佛学院，所以呢，那这个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是对宗教进行了一个开明的，或者说放松了一些比较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
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腊荣五明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其利益服务。桑杰加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倒是还有不少第十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伽玛巴的照片。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昭寺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十一世班禅的则不然。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本地政府都会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就根本没有一个信，没有把他当成班禅喇嘛这样，所以呢，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去听。
然而说到5岁被选定成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的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被中国利用，然后中国控制起来，然后中共命令他去做什么，不允许他做什么，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自由。
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称这可能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加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一个学佛佛 佛的，他是这样的，就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他的他关心西藏，他关心热爱这个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对，
说到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是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仪式上有着拍板的权利。1995年，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选择了更登却吉尼玛，而非中共选择的坚赞诺布，成为第11世班禅喇嘛。虽然前者被中国政府软禁，失去了消息，但藏人们心中对于达赖喇嘛的选择的承认度，压倒性的超越中共的选择。那么未来在达赖喇嘛圆寂离开后，这位班禅喇嘛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控制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的选择能有多少说服力，桑杰加不以为然。他说，活佛转世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活佛自己，因此不论达赖喇嘛是否决定转世，决定如何转世，都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他说
如果中国按他的计划有这个假的班禅再寻找一个假的达赖喇嘛，那是同样的结果。现在的假班禅都是这种状况，那你可以想象，他寻找一个在假的转世灵童，在藏人里面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裔妇女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的零件，在最近被判刑21个月。而在一个月前，另外一名美国华裔女子满文霞也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美国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华裔妇人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敏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陆。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敏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于阿敏2个月前承认2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敏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敏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检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敏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敏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2013年，于阿敏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敏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敏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于阿敏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律师认为他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他的丈夫和他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敏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他次新机会。他说，他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他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他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万美元，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2栋房子，价值大约56万美元。 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在于阿敏被判刑的一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万美元。她声称她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她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国际贸易有关的消息。我们知道贸易协议政治阻力现在呢不断的加大，让一些经济官员感到非常的担忧。在美国，他们说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且降低物价。可是呢，目前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抨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甚至把它称之为灾难。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吉德所做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韩国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许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增长 1.7%，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步维艰，这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它将是一场灾难，绝不可以让 TPP 成为现实，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许多基本物资的价格。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我们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我们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偏离保护我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
克里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1/4，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也将在这里谱写。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本财政年度的接纳移民计划基本完成了。过去的12个月里面，虽然政治动荡，但是呢，美国行政当局要接纳8.5万名难民的计划，只差5名就全部完成。今年接纳的移民当中，叙利亚难民人数排在第二名，总人数超过12500人。行政部门去年9月确定的目标是至少接纳逃离内战和伊斯兰国暴力的叙利亚难民10000人。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缅甸难民也是美国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在2016年财年，来到美国的刚果难民有16037人，另外在叙利亚有12587人，缅甸的难民美国接纳的有12347人。 负责难民跟安置的官员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定额已经满了，有些原本要在九月底抵达美国的难民只好推迟抵达美国的时间。国务院发言人虽然没有证实有多少难民受到影响，但是却表示推迟旅行的难民将进入2017财年计划，新的财政年度从10月1号开始。奥巴马当局曾经在9月表示2017年接纳难民的上限将提高到11万人，这个决定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移民和难民危机的时候宣布的。有关国家做出承诺，要在下个财政年度为安置至少36万难民做出永久性安排，这比2015年的上限提高3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在纽约时报公布了看上去像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部分税表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川普的竞选团队相互展开猛烈攻击。纽约时报公布的是川普1995年联邦税表，这些税务信息是一位匿名者给纽约时报提供的。文件显示，川普在1995年他报的亏损是9.16亿美元，这笔亏损可以让川普在之后很多年不用缴纳所得税。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克林顿在星期一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不断攻击川普的财务问题，以及他拒不公开自己的纳税记录。希拉里竞选团队在上周六发表的声明中说，川普一年就亏损接近10亿美元，显然他在过去20年当中都没有纳过税，而数千万的工薪族家庭却在纳税。川普阵营也发表声明说，这里唯一的新闻就是这份所谓20多年前的税表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进一步证明纽约时报像其他业界媒体一样不过是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延伸。川普的声明还说，川普是一位技术娴熟的企业家，他对自己的生意、家庭和雇员很有财务责任，缴纳金额不会超过法律要求的金额。但是川普在财产税、销售税、消费税、房地产税、城市税、州税等等交了上亿的税金。川普的支持者星期天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为川普做出辩护。纽约市前市长朱利亚尼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这个人在26年前遭遇过生意上的失败，之后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能够这样呢是一个天才。美国人需要能够扭转乾坤，川普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艺术家。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上说，如果大家都像川普一样的天才不缴税的话，我们将是国将不国。桑德斯在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当中是希拉里的强劲对手。他说，克林顿国务卿跟我都认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应该开始缴纳自己应该缴纳的税金。纽约时报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让他取得可观的税收优惠。当时川普的三家大西洋赌城经营失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广场酒店也宣告破产。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的一名律师警告说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该报未经川普授权就公布其纳税记录。那么谈到了美国总统大选，大家都非常关注票源来自何方。现在呢，亚裔美国人的选票也备受瞩目。虽然亚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6%，大量聚居在像加州这样的州，但是他们是一个多样的群体，对移民、经济和对美国还有对他们祖国的政策都有共同的关切。这对在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亚裔美国人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旧金山，老一辈亚裔移民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传统，而年轻人则处于两种文化之间。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会变成被看作和同化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韩裔美国人注重他们的双重传统，在旧金山的小西贡，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发展的角色的担忧掺杂在了人们每天担忧的事物中。
You can find a job,
你怎么能找到工作？怎么能自给自足，建立家庭？当选民考虑谁当总统时，经济问题占很大比重，因为经济繁荣，房租也随着猛涨。菲律宾裔美国人一边关注他们的祖国，一边关注美国的情况。
我们看到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所有地方的房租都在不断上涨，而我们的收入却没有涨。
缅甸移民在为入籍学习语言，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旧金山的很多人说，政治经验是核心问题。
我会投给克林顿，我不想投给川普。投给克林顿是因为他曾经是第一夫人，当过国务卿，他有经验。而唐纳德·川普是个资本家，他很傲慢。
小西贡的社区服务人员说，这对新移民是个艰难的抉择。
他们读越南语报纸，看越南语新闻，但他们不理解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Can't understand really overall what's going on。
亚裔美国人在当地政府中很活跃，也被要求在总统选举中表态。
是的，我其实在给我自己的朋友登记投票。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旧金山的亚裔选民正在权衡自己的选择。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美国总统的大选，现在两位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还有希拉里·克林顿，究竟谁会当选呢？大家还在密切的关注之中。那么如果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话，那么他的风格会更像是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时候的希拉里呢，还是说会更像那个在2001到2009年期间担任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分析。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他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来利用，这其中包括他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在这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做过律师、州长夫人、美国第一夫人，还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他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将影响到他的执政方式以及美国民众对他的印象呢？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选择成为一个比他很多前任都更加活跃的第一夫人。他主动在诸如医保改革等政策问题上做出努力。然而，他提出的长达1000页的提案，在1993年的国会没有获得通过。批评者还指责总统夫人干政，希拉里的支持率因此下跌了将近20%。不过在1998年，当希拉里激烈地维护她那深陷于莱温斯基丑闻中无法脱身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时，希拉里的支持率获得了反弹。分析人士说，从那时起到现在，希拉里似乎对媒体存有戒心。虽然她接受电视采访，但不喜欢召开新闻发布会，让记者随意提问。这有时让她看上去像一个缺乏竞争力的候选人。如果克林顿赢得大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外界预计她将延续她的前任，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的工作。克林顿与奥巴马之间一个关键不同，就是他们与国会打交道的方式。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构建联系国会议员们的桥梁而著称，但克林顿在参议院的资历，在为他为执政百日确立政策纲领时，将显得很有价值。要想执掌一个有效运转的政府，克林顿或许还需要把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以及担任国务卿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平日的治国理念之中。长期从政既是资历，也可能是包袱。他的对手川普就批评说，希拉里也许有经验，但都是坏经验，20-30年来充满了失败。比如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川普就指责希拉里的政策催生了伊斯兰国，希拉里则反唇相讥说，川普在各项政策问题上都拿不出细节。两人在首场辩论中有这样一段交锋。
他说只要去他的网站，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但我可不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喜欢这种方式。
至少我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
埃默里大学的学者安德拉·吉莱斯皮通过 Skype 说，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首场辩论中表现不错，但仍然需要在缺乏可信度的问题上做出弥补。
他得想办法树立有公信力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已经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过失。
这个星期，克林顿与曾是他在党内初选时的对手佛蒙特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争取他极为需要的年轻人选票。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议员说，有关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开设假账户的丑闻注定会损害整个金融界的信誉。最近国会参众两院先后举行听证，调查富国银行为了满足业务定额而欺瞒客户设立了数百万个虚幻的储蓄和信用卡账户的指称。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施通普夫在国会面前面对了新一波的拷问，他虽然是一再的道歉，却声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所做的有关报道。
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施通普夫星期四重返国会，双方的对话仍然充满火药味。
Congressman, I see something.
众议员先生，我觉得两者有很大不同，一个是诚实，一个是违反了我们的职业操守。
你没有违反职业操守，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仅你的银行形象受损，而且你的富国银行让整个金融服务界形象受损，这是你的责任。
富国银行承认在过去五年里使用顾客的隐秘信息，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擅自开设了最多达200万个储蓄和信用卡账户。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约翰·科菲说，这就叫欺诈。
你是在编造假账户，然后给这些人家不知道的账户收他们的钱，而你从大约150万个账户里把钱提出来放进新的账户。
对银行客户来说，这成为信任问题。
我觉得我要找他们谈话，我想打电话给他们，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州和联邦监管部门已经对富国银行处以1850万美元的罚款，但因为银行分析人士说，这只是小问题。
我认为对富国银行来说，问题不是罚款，问题是它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是股票价格受到的影响，这比罚款本身所代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富国银行已经解雇了与假账户有关的5300名雇员，并向顾客道歉。不过，虽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斯通普夫失去了4100万美元的股票奖金，他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显然，你有关问责的定义就是把责任归咎给你的那些没钱请一家高大上的公关公司来为自己辩护的低层雇员，这是没胆子的领导方式。
富国银行内部普遍存在开设虚假账户的做法，其他金融机构是否也这样做，目前还不清楚。自从丑闻曝光后，身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富国银行已经损失了大约270亿美元的市值。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庆祝台湾民进党创党30周年的酒会当中，表扬台湾实行多党制成功的民主成就。同时呢，他也分享了一段他跟一名中国记者访谈的经过。博瑞光说，台湾的例子正好可以证明那些认为民主不适用于亚洲国家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博瑞光星期四晚间在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庆祝党庆的小型酒会中，发表了被他自己称为应该是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任内的最后一场演说。不过这段讲话的开场却是从他当天上午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被一名香港电视工作的中国记者在他要离开时问了他一个最糟糕的问题而开始。博瑞光说，
And he asked the damnedest question. He said,
他问了一个最糟糕的问题，他说，看到台湾发生的情况，你是否还认为民主对台湾、对香港是一个好东西？我听了以后， 这大概也是我有生以来非常少数的几次经验之一，那就是我根本无言以对。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
博瑞光说，等他回过神来以后，他还是回答了这位记者的问题。他说，无论是台湾、韩国还是日本，民主都是他们给自己最有价值的礼物，从过去到今天一直都是如此。尤其是以台湾的民主成就来说，它完全证明了那些关于民主只是西方的东西，并不适合亚洲国家的说法，完全是一个错误。博瑞光说，他告诉这名记者，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那么我们干脆再多谈一些吧。博瑞光接着说，
如果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就不会有大家可以相信的制度，你也不会有可以防止腐败的有效方法，也不可能知道那些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发表的财报是否只是一堆谎言。如果长期没有民主，你不仅仅会伤害到你的人民的政治权利，也一样会伤害到你的经济。
博瑞光说，在民进党庆祝创党30周年，台湾的多党制已经顺利经过第三次政党轮替之际，他认为自己这段讲话内容非常适切，台湾人民能够在二战之后的困境中将经济建设起来已经极不容易，能够成功的发展民主更是难得的成就，值得全体台湾人民骄傲。即将离任的博瑞光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时间长达12年半，是历任主席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在当天布鲁金斯学会另一个媒体采访中表示，他的继任者会和他一样继续定期访问台北，以传达华盛顿的观点，他也会在美国对台湾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内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人是前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莫健。博瑞光说，这个人事案很快就会宣布。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才宣布，由前国务院亚太副驻青罗瑞智出任在台协会执行理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5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 www.cbc.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